大家好，我是 Mula， 你现在收听的是 N 观点的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影片版本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搜寻并且订阅我们的 N 观点频道哦。Hello， 大家晚安，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 Mula。今天是我们的 Mula 第125集哦。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收看我们 Mula 的观众朋友，那欢迎在每个礼拜三的晚上9:30锁定 Mula， 我们会有大概一个小时的节目。那你如果是在 Podcast 上面收听的观众的话，我们这节目通常会在礼拜四的中午之前会上线哦，所以你也可以在礼拜四的下午开始收听。那如果你是 Podcast 的听众，欢迎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5颗星的一个评价哦。那首先先跟大家说声晚安哦，先跟线上聊天室的朋友说声晚安哦。那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首先呢，我们要介绍我们今天的干爹啊，我们今天有干爹哦。我们今天的干爹呢是 Snug 哦，这个它是一个除臭袜的一个品牌哦。那它等于是现在它除了除臭袜以外，还有推出其他的商品哦。所以我先来念一下他们的广告词哦。Snug 从2006年的第一双袜子开始，秉持为消费者解决问题的初衷，14年来努力开发出一系列机能贴身衣袜，提供人们健康温暖的呵护，让每个穿上 Snug 的人都可以感受到舒适自信的美好感受。未来还请让 Snug 给足呵护，继续守护你的全家健康。然后接下来是一些它的这个规格，三倍用料，顶级规格，扎实耐穿，护肤级的日本科技纤维，无毒健康，永久除臭力，99% 除臭力，让你永远不用担心拖鞋的尴尬，无毒检验，让你不用担心家人的健康，扎实耐穿度，让你不用在每个月采购袜子，美肌嫩肤，极致呵护，让你穿越美丽，疼惜疲累的双脚。Snug 比你更在乎哦，这是他们的品牌宣言哦。那我们在这里先谢谢我们的干爹哦，谢谢赞助我们的这一集直播的广告的业配，常常 Snug 哦。那 Snug 这个牌子呢，它是一个很有名的除臭袜品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除臭袜？除臭袜基本上就是呢，你知道，特别是我们男生哦，我们穿了一个袜子之后啊，然后如果不小心那天流了比较多汗，或者是我们鞋子不小心弄湿了，然后等你把鞋子脱下来的时候，诶，那个通常啦，我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哦，可是我觉得可能有超过 50% 的男生那个鞋子脱下来之后是有点臭味的，是有点臭味的。然后所以其实当 Snug， 其实 Snug 他这个牌子不是已经出了很多，已经他自己说出了14年了，我大概是7-8年前我就知道这个牌子了。那刚开始他推出这种产品的时候，我就觉得诶好厉害哦，真的能够除臭吗？后来我发现这些除臭袜还真的能够除臭，就是它的那种机能型纤维哦，就是让你比较容易说，你本来哦，你那个鞋子脱掉会很臭的时候，你穿这个袜子就不会臭哦。那我觉得哈、哦，这个有人说女生也会有这种困扰，我不知道啦，因为我们想象中女生总是比较香的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只能用我们自己的亲身体验，就是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哦，那个时候真的还蛮容易脚臭的、哦。像我年轻的时候，我骑摩托车上班，如果那天下大雨哦，然后鞋子都湿掉了，等进办公室的时候，你就整只脚很湿，有没有？然后就是在那个湿的鞋子，你就很想把鞋子脚从鞋子里面拖出来，然后让那个袜子干掉。可是呢，当你一拿出来，哦，那个臭味就出来了，所以你就只好继续穿着湿掉的袜子跟湿掉的鞋子在办公室里面，很不舒服。可是你知道你不能脱，因为你一脱就臭死了。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男生的话，然后你今天要跟一个女朋友约会，然后呢，如果你之前可能去运动，或者是今天走了很多的路，然后或者是今天正好下雨，这个鞋子湿了，那你们一起去一个餐厅吃饭，但是呢，如果这个餐厅要脱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非常尴尬。我跟你讲，就非常尴尬。你知道我以前啊，我们以前常去韩国出差，那我跟你讲哦，韩国的很多餐厅哦都是要脱鞋子哦。韩国很，因为韩国他们有很多那种餐厅，就是你要脱鞋子，然后他的那个座位是凹下去的，你就坐在那里面，类似这个样子的餐厅。那这个时候哦，如果你当天脚很臭，我跟你讲，就你就很 挣扎很尴尬，然后就说啊怎么办，那等一下厂商就闻到我的鞋子很臭哦。然后或者是如果你是在一些科技公司上班的话，诶，你知道很多科技公司你上班是可以穿拖鞋的哦，你就穿着那种正装到办公室之后你就换拖鞋就很舒服，对不对？问题是如果你的袜子很臭，哇，那我跟你讲，你对于你隔壁的人，你四周的人都很痛苦啊，你知道吗？我以前曾经被投诉过，什么投诉？不是投诉我，是我们的手，我的这个团队里面的人投诉其他的人说他的很臭，可不可以请老板告诉他不要脱，把他鞋子脱下来？好，所以其实我跟你讲，如果你有这个困扰的话，真的是可以去考虑购买这个 Snug 的除臭袜。那这一次呢，我们 N 观点帮大家争取到一个超级特惠价哦，那包含了什么？包含了绅士袜。一个6+1的一个组合，原价是1750块，但是我们 N 观点特惠价1350块。好，运动船袜也是一个6+1的组合，原价是1750，就是你单买一双，一双是250块啦，但是我们 N 观点的特惠价是1350。甚至我们还有内裤哦，内裤4+1五件的组合，原价2400，N 观点的特惠价1690块哦。我是建议你真的可以考虑去。如果你有这个困扰的话，真的考虑去买它的这个袜子、哦、特别是说原本哦 Snug 的价格老实讲没有很便宜，你看呢，像我自己会买袜子嘛，一双它的一双绅士袜大概250块，但是呢你在外面买一般的袜子、哦、可能50块80块，你等于它的那一双的价格是原本外面的3倍到4倍，所以其实并不便宜。可是我跟你讲，我们今天这个特惠价7双绅士袜，就是我跟你讲，绅士袜就是一般人去上班穿的袜子。那运动船袜就是年轻人啊，运动的时候，这个运动鞋打球的时候穿的袜子啊。我跟你讲，你从1750变成1350，我跟你讲，一双变成200块一下，就非常非常划算，一双就变192块哦。好，我真的算一下、哦，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我不能替女性讲话，所以我跟你讲，我们的组合里面也有女性的袜子，也有女性的内裤啊、哦，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女性的观众或听众，你也可以进去我们的连结去买，去看看。但是我先讲男人的这个心声啦、啊，我跟你讲，如果你今天是个男生，你一个买那个6+1的7个的组合，7双的组合，至少可以让你穿2年不会有问题，就2年这7双袜子你轮流穿。好、哦，我跟你讲。你就算买一般便宜的袜子，我假设你是买一双50块的，买7双也是让你穿2年，好不好？你是不是多花1000块？可是我跟你讲，这1000块确保你未来2年，在任何场合，你的鞋子脱下来，你的袜子都不会臭。我跟你讲，1年才500块而已，你愿不愿意花1年500块去买？你在那个跟人家吃饭、约会各种场合，你脱下来你的鞋子，你都不用担心臭。我跟你讲，我觉得很划算，超划算的，说不定就让你那个一两次的约会成功哦。所以在我们的这个连结栏啊，在我们的 YouTube 的连结栏以及 Podcast 的文字区，都有我们的特惠商品连结，你就可以从我们的连结进去我们的 N 观点特惠专区。好，我跟你讲，我真的非常推荐，这一次的价格也是争取到非常优惠的，大家建议把它买爆，好，把它买爆。好，我这样讲啊，我们之前有一些观众说我们 N 观点的那个业配怎么都讲这么久啊，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好不好？其实哦，我们答应厂商的业配只有1分钟，简单来讲，我们卖给厂商的时间只有1分钟，可是为什么我会讲5分钟，我会讲8分钟，有时候我甚至讲10分钟，是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很棒，好吗？所以我才会讲那么久，不然我就照本宣科把厂商的广告词念完，念1分钟结束我就交差了，对不对？可是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 Snug 的袜子很好，而且我觉得这一次的特惠真的非常优惠，原价一双250块，现在一双只要190几块，你为什么不买呢？它还有内裤，它内裤也是用防臭布料，所以如果你平常觉得你的内裤很臭的话，你也可以考虑换成它的内裤啊。那我们的那个连结里面有男女的各种袜子，包含了绅士袜、运动袜，好，以及男女的各式内裤，有兴趣的就进去买，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业配时间就到这边，就不要抱怨我业配讲太久了，因为我觉得其实业配讲这么久，其实某个程度也是一个主题嘛，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对于某种袜子或某个商品的一个心得，好不好？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哦。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第一个主题是蔡英文的国庆演说。那 大家知道，我们上个礼拜大家不是爽爽休连假吗？就是国庆连假，连续两个连假，大家休得很开心，我们当老板的都放得蛮心痛的。不过 OK， 那在这次的国庆日，那个蔡英文的国庆演说算是蛮受瞩目的，所以我们就来聊一聊他这个国庆演说里面的重点。你要知道，在美国啊，你知道美国的总统他每隔一阵子要去国会报告，报告什么？他们叫做 The State of the Union， 就是国情咨文，就是美国总统会宣示我未来的执政方向。那可是台湾没有这样的传统嘛？台湾的总统是不用去立法院报告的哦，所以台湾是没有国情咨文的。所以某个程度来说，台湾的总统的国庆演说，他在台湾扮演的角色有点像是台湾的国情咨文哦，就是让包含了台湾的人民，包含了让台湾的其他的政党，包含了让台湾的企业，包含了让中国的对岸，包含了让美国啊，以及我们其他的盟友听什么？听我们台湾现任政府的未来的一两年的一个执政方向哦。所以老实讲，这一次的这个国情咨文或者这次的国庆演说，我觉得还蛮多可以去解读的一个地方哦。所以接下来我就替大家整理五大重点哦，就是五大重点，就是这一次我认为蔡英文的演讲里面，国庆演讲里面五个值得被讨论的点哦。我觉得第一个要讨论的点是这个台湾自信的提升哦。我先看到那个有人问我说要不要讨论一下 iPhone 12系列的看法哦。那我这里额外广告一下，就是我们下礼拜一，我们每个礼拜一有个直播叫做巨头与独角兽哦，所以我们科技巨头的新闻以及科技新闻主要会在那个直播讨论。所以如果想要知道我 iPhone 12的看法的话，欢迎锁定我们下礼拜一的中午的巨头与独角兽的直播，好不好？那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所以今天不会提这个东西。那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是，我觉得这次我们蔡总统讲的这个演讲里面，第一个重点是里面非常明确的说，我们台湾人的自信是提升的。其实这件事情我自己也有一点感觉啦，就是你知道这一次的所谓的武汉新冠肺炎的疫情啊，整个疫情到现在，我觉得不少台湾人的自信心都提升了不少。为什么？因为现在国外都凄凄惨惨嘛，美国有点惨啊，欧洲有点惨，全世界都蛮惨的。但是呢，哪边过得相对正常？台湾。好，我们今天在台湾，你可以出去旅游，你可以出去吃饭，你可以去餐厅做很多事，就是除了不能出国以外，大多数的事你都可以做。所以其实对比国外的状况，好像我们台湾就真的还不错。所以我觉得这次武汉肺炎的疫情哦，真的是蛮提升台湾人的自信。因为你知道台湾人以前都是跟谁比？就是跟欧洲比，跟美国比，跟日本比。我们好像每一件事情啊，我们某些事情输给欧洲，我们另外一些事情输给美国，我们还有一些事情输给日本，甚至有些东西我们都还输给中国大陆，对不对？所以我们台湾人好像一直活在那种自信心不足的状况之下。可是这次我们武汉肺炎的疫情，我们基本上打败这些几乎所有的国家，我们打败了欧洲，打败了日本，打败了美国，打败了中国大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次啊，真的是我觉得替台湾人们的这个自信心加强不少。然后再加上什么，在过去这一年啊，美国的川普政权不断的替我们台湾打强心针哦，又是通过各种的法案，不然就是他们的国务卿来说台湾怎么样哦。那我觉得美国是全世界第一强国嘛，当全世界第一强国不断的肯定我们台湾的时候，我觉得当然这对于台湾人的自信心也是提升蛮多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在这过去一年，我觉得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觉得这对于台湾整体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好事。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台湾的传统文化里面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台湾人好像是不太具备自信的。就整个台湾的社会，整个台湾的文化是相对是没有自信，而且也不太鼓励我们台湾人有太有自信。你知道有些传统的长辈哦，当你很有自信的时候，他会觉得你什么，你太骄傲。所以就很多那种传统的思想，就是我们要谦虚哦。那你去看美国，老美哪有这个样子？老美就是非常的霸气，川普有在谦虚，也没有谦虚的。我觉得台湾人哦，我觉得谦虚不是坏事，可是谦虚绝对不能变成自卑。台湾的问题就是台湾太多时候 我们教育孩子要谦虚的时候，最后让他们没有自信了。所以我觉得透过这过去这一年的一个台湾人的信心起来的这个状况，我觉得台湾人真的要恢复自信。我真的觉得我们每一个在听的观众跟听众哦，你们要成为这个一部分，你要成为这个运动的一部分，我们要对自己有自信，我们要对台湾人有自信，我们要知道我们台湾其实真的是很不错的哦。所以虽然我跟你讲，对自己有自信不代表不要看到自己的缺点，可是哦，我们真的，我跟你讲，我们太多传统的那种文化就是习惯看衰自己，你知道吗？有时候是看衰整个台湾，有时候是看衰特定的台湾人，我觉得那都是不好的，这是不好的文化。所以我觉得这次蔡总统的这个演讲一开始提到我们台湾人的自信的提升，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相信整个社会的文化的转变啊，最后会影响到我们的国力，会让我们的整个国家的力量，我们未来的国运都会有重大的改变。好，这是第一个重点。好，接下来讲第二个重点哦。第二个重点是谈到了接下来的经济战略，就是台湾未来的经济战略。那基本上在这个部分呢，我们的蔡总统他有两个点哦。第一点是讲资金回流潮。那资金回流潮，在如果你是我们 N 观点 MU LINE 过去的忠实听众，你就听我们讲过非常多次，就是美中对抗的大架构下，其实很多的资金都转来投资台湾，这里面包含了台湾的台商把一些资金回台投资，也包含了欧美的外资减少投资中国大陆，然后他们减少投资中国大陆，但是他们还是有要盖工厂，或者是有要做一些研发科技的一些投资，怎么办呢？他们中低阶的东西就会转到越南跟印度，而中高阶的就转往台湾哦。所以其实今年台湾的这个外资的投资，以及回台的这个台湾的台商的投资，真的都非常多。这对于台湾的经济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好事。为什么？因为其实一个国家的 GDP 基本上就是三块，好不好？内需的消费、外销的商品赚钱以及投资。所以其实很多的经济，那投资里面包含了这个政府的投资跟民间的投资啦，但是基本上哦，经济是很需要投资带动的。那现在呢，台湾我觉得是一个新的经济起飞期哦。你如果是负责重建卖那些工厂用地的土地中介的话，哎，我跟你讲，你过去这一年的生意一定都是非常好。我跟你讲，因为就我知道的，全台湾非常多的这种工厂，合格的工厂用地，好的工厂用地都抢得非常凶。那代表什么？你知道人家抢下那个地，不是为了放在那边呢，其实就是为了盖厂。所以这对于台湾的未来是很好的迹象。我觉得台湾反而要担心的是缺工的问题。我觉得台湾反而是要担心缺工的问题。好，这是经济的第一个点。经济的第二个点呢，是我们蔡总统说台湾跟美国签下台美基础建设融资及市场建立合作架构。我必须说啊，这个所谓的架构，它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 FTA 谈判的一个前身哦。如果川普政权胜选的话，我认为啊，台湾跟美国会用在这个架构之下后续去谈所谓的 FTA， 或者是有人说 BTA， 就是台湾跟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啦。所以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一直支持台湾要开放美猪哦？那一来是我认为美猪的莱克多巴胺，从目前知道的证据来说，对人体真的没有什么影响。第二点是，我认为美猪啊，就是一个技术性的贸易障碍哦。所以你知道吗？我觉得很多人都，我跟你讲，我支持美猪这件事情，某个程度来讲是有点逆风的。为什么？那因为我相信，即使是我们 N 观点的观众跟听众，说不定都还有 30% 或 50% 是反对开放美猪的，都有。我知道哦，那我相信这个部分，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立场跟意见。可是就我的个人的看法来说的话，事实上，川普政权非常重视的是公平的贸易，就是你不能占美国的便宜，而我们用瘦肉精这样子的一个叫做技术性的贸易障碍来挡掉美国的美猪进口的话，事实上对于川普来讲是一个不公平的贸易的一个做法。你要知道 老实讲，美国跟台湾之间的贸易，台湾是占非常多便宜的。所以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跟美国谈成一个双赢的一个双边的贸易协定的话，你必须要把美猪这种技术型的贸易障碍都要拿掉才行。我跟你讲，美国真的不是在意你那个美猪的进口会赚多少钱啦、啊。我们不信，我们来打个赌。我相信啦、啊、我们开放了莱克多巴胺之后的美猪的进口量，比起之前的美猪进口量不会差距太大，应该都还在差不多的范围里面。好、哦，所以其实哦，台湾的经济要走向下一步，我跟你讲，美台之间的这个 FTA 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怎么样让台湾进入一个更强盛的未来？这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台湾这样一个小岛，我们应该拥抱自由贸易，还是我们要进行保护国内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政策？好，我觉得这是要大家要想清楚。我跟你讲，对于台湾这样子的一个小岛来说，真的自由贸易才是台湾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各种的保护贸易的管制跟保护的政策，好不好？好，那不过啦，老实讲，好，刚刚这是两个这个蔡英文这次演讲的重点，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件事情哦。我个人认为，蔡英文在他演讲里面也提到，他要吸引国际资本跟人才，好、哦，国际资本跟人才。我个人觉得，老实讲，民进党政府蔡英文政权还是非常大政府的一个政权哦。像他们之前啊在搞那个 Uber， 我就非常不认同哦。我觉得蔡英文政府他如果要真的吸引国际资本跟人才的话，你必须更拥抱自由经济的观念，而不是走大政府什么都要管制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好，所以其实民进党的一部分的派系，以及台湾的几个主要的反对党，包含了时代力量，包含了民众党，在劳资议题都是走非常左派的路线。我个人认为，这对台湾的经济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方向哦。那当然，民进党里面也有偏右派的派系啦，那所以基本上这个部分是一个平衡。但是我觉得，我个人对于蔡英文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我没有那么有信心哦，我没有那么有信心，他们能够真的是减少管制的这个方向的做法。好，所以这是给蔡政府的一个建议啦。好，那接下来我们谈这一次演讲，国庆演讲第三个重点就是国防哦。我觉得国防真的是最近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在马英九政府时代哦，台湾的国防实力是下滑很多的。而这个下滑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其实这个买设备的钱投资的比较少哦，所以其实台湾的国防力量在马英九这八年事实上是下滑不少的。但是呢，蔡英文现在也执政了满四年了，现在进入第五年了，我觉得这个部分终于慢慢被拉起来了。那过去这几年的蔡英文时代啊，我觉得台湾的军购，这些军购当然有些买了，可是也还没有到台湾，像 F-16V 就还没有到台湾。但是如果等这些军购都到台湾之后，事实上是能够大幅增加台湾的防卫能力的、哦、这里面包含了这个 F-16V 哦，这个 4.5 代的战斗机哦，以及包含了他们现在要耗，今天我看新闻，他们说他们要买 NQ9 的无人机哦，这个是一个无人的这个侦察兼攻击机哦，包含了新的这个 N109A6 的自走炮哦，以及所谓的 HIMARS 的多管火箭系统，这些军备啊、哦、以及我们之前的 N1A2 的这个主坦车、哦、那这些军备其实对于台湾的防御能力都有非常大的加强哦。我们当我们有 F-16V 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拥有跟中国最新一代的战斗机对抗的一个能力哦。而 N109A6 的自走炮更是比我们现在的自走炮先进非常多的一个炮兵的一个武器哦。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今天的那个 NQ9 的这个无人的侦察攻击机，我觉得这个飞机对于台湾非常的重要。你知道这个 NQ9 的意义是什么吗？我讲 NQ9， 你知道台湾以往的防卫，台湾以往的防卫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军队进攻过来的时候，我们要给他重大的打击，对不对？我们要给他们重大的打击，让他们在攻打台湾的时候损失很重。可是我跟你讲，我认为美国现在要对台军售的策略已经改变了。现在他们不是只是要增强台湾的防御能力了，他现在要给台湾 对于中国的沿海的一个重点打击能力，也就是说以前呢、美国要卖给我们的军售只让我们能够防御台湾，但是没有要让我们攻击中国。可是现在美国对于台湾的军售是要给台湾包含了针对于对岸的一些重点的机构的重点打击能力。你知道当我们有 NQ9 的无人机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对中国的这个假设未来真的开战，我们可能可以进入他们的军区，他们的指挥部，对他们进行斩首的攻击哦。事实上之前那个美国他们在一些地方进行斩首的攻击就是用这个 NQ9 的这个侦察攻击机去做的。所以当我们拥有这样的无人机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很有可能中国他们沿海在跟台湾打仗的时候，他们很可能那些指挥官都得担心我们的无人机就飞过去就把它炸了。哦，真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事实上我觉得这一波的这些新的以及台湾现在不是在发展那种中程的地对地飞弹吗？以前美国也不准我们发展中国中程的地对地的一个飞弹的、可是现在他们也让台湾发展，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美国现在就是要让台湾有能力在开打的时候也对于中国的沿海的重点地方进行致命性的一个攻击。哦，这个就是我觉得是美国在军售台湾的策略的一个改变。好，然后蔡英文的演讲里面有另外一个重点是要讲到这个台湾人的战斗意志，这个就让我想到最近一个新闻，就是教招啊，就是台湾说我们现在要加强教招嘛。然后这个说要加强教招之后，就有很多那个退伍的年轻人出来说不公平或怎么样之类的。好，我跟你讲啦，如果你今天是以色列人哦，看到台湾这一些人喊说教招，就说什么不公平哦，我觉得他们真的就会笑掉大牙哦。我觉得我们台湾人要有像以色列人这个样子的心智哦。我这样讲好了，我六年级生哦，我当年当兵是当两年的、所以其实如果你是七年级生，你们当的役期是没有我们久的啦。好，所以我只能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大家不能一方面又想要我们台湾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地方，独立的国家不被中国统一，另外一方面我们又不投入军备，我们又没有作战的一个意志，好不好？所以然后台湾最好笑的是甚至有一批人会喊着要投降哦，真的你知道让以色列人看到真的就是笑死我们、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当然啦，我觉得在蔡英文的国防政策里面，我另外一点我觉得他这次演讲没有讲，可是我觉得值得被称许的是对于国防工业这个部分的一个投入，包含了我们的前舰国造的一个计划、然后以及包含了汉翔以及拥有这个 F-16V 的这个生产跟维修的能力。 Hello， 谢谢费哲宇的这个 Donnell， 他说我对于传统价值有特别建议，真是难得，右派不是维护传统价值。好啦，其实右派的定义是还蛮多种的啦、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也谢谢你的 Donate。 好，那接下来我们谈这一次的重点的第四点、重点的第四点其实是谈到了两岸之间的关系以及区域和平稳定。这里面就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他蔡英文总统就谈到了所谓的印太地区的一个民主价值同盟哦，简单讲就是台湾虽然不见得被公开邀请参与这个所谓的印太的民主价值同盟，现在有所谓的四国的小北约嘛，包含了日本、印度、澳洲跟美国，这就是一个联盟要来封锁中国的，叫做印太小北约。大家这些人都是非常不信任中国的。你看这里面大家有没有注意少了韩国？因为韩国现在就是一个非常在至少在文在寅任内是非常靠中国的，所以现在韩国可能已经不是美国的可信赖的一个盟友了。而在这个之中啊，台湾如果未来能够稳固我们的地位的话，我们的确是有机会加入这个所谓印太小北约的。或许我们不会直接成立一个组织加进去，但是我们有没有机会在未来这个印太小北约的演习，我们会派出观察员进去跟他们互动呢？我觉得这是蛮有可能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封锁网吧，简单讲就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一方面我们蔡总统在讲这个印太同盟以外，另外也是对中国有释出善意的啦。那基本上就是告诉中国说，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在对等尊严的状况之下愿意启动对话。当然啦，我必须说这个喊话当然是狗吠火车的。为什么？因为中国根本没有想要跟蔡政府对话啦。那 所以其实第一个，中国不想跟台湾对等尊严的对话；第二个是中国也不想跟民进党对话。所以未来习近平跟蔡英文之间有没有机会对话，我觉得几率是不高的。但是无论如何，你总是释出一个善意嘛，所以丢出善意之后，那个牌就在这个对岸领导人的手上了。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蔡英文在这一点也算是交差了事哈。那这次演讲的第五个重点，则是其实蔡英文有个脱稿演出是什么？就是他喊了一个什么“中华民国生日快乐”，据说这是脱稿演出，就是在最后结尾的一个时候。其实他第五个重点其实就是中华民国这个招牌。然后我在这个国庆日之后，我看到有个报纸写了一个评论，这个评论就是说中华民国被蔡英文抢走了。什么意思？就是呢，当国民党哦走向投降路线的时候呢，捍卫中华民国的这个话语权就在蔡英文的手上了。简单来讲，现在是由蔡英文来定位什么叫中华民国，而不是国民党在定位什么是中华民国。因为国民党现在不是那么敢勇敢的讲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哦，所以基本上哦，我觉得那个报纸讲的这个专栏，我也认同他的讲法，就是基本上、哦。中华民国如果以前是国民党的神主牌的话，现在已经被蔡英文抢过来用了。所以我们对于蔡英文这个演讲，我们给一个总体的评论的话，就是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对于蔡政府未来的经济、政治、外交路线的全解说，算是简单讲，我觉得还算蛮稳健的啦。好，那针对这个国庆演说，当然我们还额外加码另外一个事件，就是台智远的一个事件哦。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木曜市的这个台智远嘛，我觉得算是他们的这个最重量级的一个角色，那也是知名的艺人哦。那这次在国庆的时候，台智远他就在脸书以及他的 IG 上面恭贺中华民国的生日快乐，那当然就引发非常多人的好评了。为什么？因为现在哦，敢说中华民国生日快乐的艺人已经很少了。但是同时他也引发一些网络上的一些粉专的攻击哦，当然有些人会说这些粉专叫做台派啦，那我们先不要讲说是不是这些人就可以百分之百代表台派这两个字啦，就是有些粉专的攻击，而这些攻击认为不值得吹捧台智远，他认为台智远已经有些历史，他们非常不认同。那我自己的看法是什么呢？我的看法是，我觉得台湾哦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意见，所以你当然可以认同台智远，你也可以不认同台智远，这是每个人的自由。所以有人称赞他，也有人觉得不需要称赞他，我觉得这是很 OK 的。那但是如果就我个人来说，我当然是帮台智远拍拍手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年代，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立场，你对国家定位什么立场，能够勇敢的站出来然后说中华民国生日快乐的人已经不多了，我们应该要鼓励这样的人、哦、那而且其实我之前有在那个有留言，有人问我说华独跟台独的冲突或者是差别是什么，我个人觉得，我真的觉得在台湾现在也不用去分谁是华族谁是台独啊，我们现在有个共同的战略目标叫做什么？叫做对抗中国共产党。而你知道吗，当我们在对抗中国共产党这个这么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下，我觉得即使大家立场或有不同，应该还是要合作一致在对外，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好吧？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题目，就是讲这个蔡英文的国庆演讲。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题目，我们要来一个近日一个非常红的一款游戏，它算是手机游戏，但是它其实也有出在主机上面，也有出在 PC 上面，所以是一个跨平台，但是它本质我觉得比较偏手机游戏，叫做《原神》。那这款游戏呢，它在上市前就非常受到瞩目，然后它上市之后呢，成绩也非常好哦。它据说它的营收哦是非常非常高的哦。那所以呢，其实它是非常受瞩目。但是呢，它非常受瞩目的原因之一，有个的原因就是很多人觉得这款游戏根本是抄袭的。好，那原神是中国的游戏厂商，他之前也算是一个蛮成功的游戏厂商，叫做米哈游哦。他推出了一款动作 RPG， 然后呢，但是呢，这家公司他以前也推出过好几款成功的游戏哦，但是他这次推原神，当然哇，这个就更成功了，非常非常在全世界各地都非常受欢迎。可是当他上市之后，就很多人发现这款游戏哦，怎么看起来很像前几年出的另外一款游戏，叫做萨尔达传说，是一个很知名的 IP 嘛。那前几年有萨尔达传说，他有出一个叫做荒野之息还是之类的，就是有一个它的一个版本。那这个萨尔达传说呢，就跟这个原神很像。那当然萨尔达传说先出的嘛，所以就很多人说原神根本就是一个抄袭的粪 game， 然后就是抄袭的 game。好，那基本上啊，我觉得现在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要说以游戏上线之后的营运成绩来看呢，因为这款游戏除了一开始爆抄袭的这个问题以外，它还有所谓的资安事件，就是它里面有一套防作弊的机制。但是这套防作弊机制呢，它里面呢包含了你把你游戏反安装之后，它的防作弊机制不会被一起反安装之类，就反正有一些状况让大家觉得你有一些严重的资安问题。所以等于它上市的时候既有抄袭的一个风波啊，叫旷野之息啦，哦，叫那个他们抄袭的游戏叫做萨尔达传说旷野之息哈，哦，因为那款游戏我没有玩，所以我不太记得它的名字，哦，但是当时是一款非常成功、非常很多人喜欢的游戏。好，哦，那所以以这款游戏原神上市的时候，这个无论是抄袭的这个疑云或者是资安的事件都没有影响这一款游戏的成功。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说句实话啦，这款游戏不管它有没有抄袭，会在意有没有抄袭的问题的人，说真的没有那么多。这些人或许在论坛上面有非常强的声量，可是你知道 90% 的玩家是根本是不会上游戏相关的论坛的，所以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有抄袭这件事，或者就算他们知道有抄袭这件事情，他们也不是很在意，哦，他们觉得，哎，我玩得开心就好，有没有抄袭我要不要管，哦，那但是呢，我们今天就来讲个公道话，好，就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这款游戏有没有抄袭呢？作为一个玩家，资深的玩家，也是一个游戏产业的资深的从业人员的话，我个人是觉得有，我觉得原神很明显的是有抄袭萨尔达传说的那一代的一个产品哦。当然了，我们必须说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啊，在这个年代，任何一款游戏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原创，就是你做任何系统之前都有人做过，你脑中想出来的系统很可能就是你之前玩过的一二十款游戏的一个集合，所以其实很多概念本来就是站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所以现在这个年代基本上不会有任何一款游戏是百分之百原创的。可是呢，大家就会看你说到底你的原创的程度跟你跟别人相像的程度有多少嘛？好，那我觉得原神是很明显，就是它在很多地方基本上就是拿萨尔达传说这个旷野之息这款产品来照抄，哦，就是有很多地方，不是全部，因为它的游戏系统还是有 一部分是不一样的，可是至少它在一些 UI 啊，至少它在一些画面呈现啊，至少它在一些动作模组上面，其实基本上看起来就跟萨尔达传说那个旷野之息是很像的，哦，因为我就是看了很多影片就把这个对照弄出来，哦，我举个例子来讲哈，假设你今天是一个武侠小说家，你写一个武侠小说，你请问你的武侠小说里面写到降龙十八掌，写到丐帮，写到打狗棒，算不算抄袭？我觉得不太容易算抄袭。为什么呢？因为在武侠小说的世界里面，好像降龙十八掌、丐帮、打狗棒这些东西，虽然是当初是金庸发明的，可是好像已经变成一个大家都可以通用的一个东西了。哦，所以如果你的武侠小说里面用到降龙十八掌、用到丐帮，哦，不算抄袭。但是呢，如果你今天写的武侠小说，你的主角，哦，小时候呢，父亲被杀，然后呢，跟妈妈一起逃亡到沙漠里面，之后呢，有外地来的七个侠客，因为跟别人打赌的关系，跑来教你武功。然后等你学会武功，回到中原之后呢，你又因缘际会从丐帮帮主身上学了降龙十八掌，然后还认识另外一个武林绝顶高手的女儿当作女友。然后之后还遇到一个高手，他有一本秘籍，但是他自己不想练那个武功，他就把那个秘籍骗你，然后把这个武功交给你。 我问你，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小说根本就是抄《射雕英雄传》的？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射雕英雄传》，年轻人可能没有看过，我们那个年代哦，大家都看过。好，就是就算著作权不一定告得了你，但是你当你抄成这个样子，我还是会说你抄袭《射雕英雄传》啦。好，你可以说啊，《射雕英雄传》的背景是宋朝啊、南宋啊，我这个小说背景是在明朝啊。哦，但是我跟你讲，等你。当你上面那些情节都雷同，我才不管你的背景是明朝还是宋朝的，我就是觉得你是抄袭《射雕英雄传》的。所以其实基本上哈，当然你说这个《原神》这款游戏有没有大量参考，甚至应该讲说就是照抄，有点类似你别人的画在这边你就跟着做啊，别人的动作模组怎么做你就跟着怎么做，我觉得其实真的是有这个样子。不过必须说一件事，就是如果你真的是以玩游戏的概念来说的话，游戏的体验齁，原神的体验应该跟萨尔达还是不太一样的。我刚刚讲过我没有玩过萨尔达，可是我知道萨尔达基本上就是一个动作 RPG， 可是原神的游戏体验，因为我有进去玩了一下原神，因为我要讲原神我得玩一下嘛，我觉得原神它还是比较接近手游的概念，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差别的齁。那当然啦，有些人就提到一件事，就是说诶，其实米哈游这间公司齁，它绝对有能力让这一款游戏看起来更不像萨尔达，对不对？你可以 UI 不要抄萨尔达的啊，就是你可以在某些地方不要去抄萨尔达。为什么他要不这样做呢？他为什么要让这个游戏一看就很像萨尔达呢？所以其实也有些人在猜测说，其实他从头到尾都要用这一点去做负面行销。反正对他们来讲，手游的玩家通常不太会在意这种抄袭的状况，而且一开始如果吵得很凶的话，这个负面形象很大，说不定可以让他的游戏更成功。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这是一个阴谋论。齁，那话说回来，所以到现在米哈游的这款游戏，我个人我只能说我 personal 的意见，我觉得它是有抄袭的这个问题的。但是有没有需要抵制它呢？就这一点来说，我的看法是，这是你自己的自由啦。齁，就是消费者你想抵制就抵制，不想抵制就不想抵制，你想玩就玩，不想玩就不要玩了。那我觉得目前因为萨尔达的版权方就是任天堂看起来是没有意见的，所以那如果连萨尔达的版权方任天堂都没有意见，我们可以自己不喜欢这样子就不玩他的游戏，就像我现在不买 ATVI 的股票一样，因为我对他们在香港事件的时候对中国这边妥协我是很不爽，所以我之前都有 ATVI 的股票，但我现在就不要，我现在就不愿意持有他的股票。那但是这是个人的一个自由啦齁，所以我觉得论抄袭我觉得是有的，但是有没有到可以进行法律动作的程度未必，那至少版权方现在也没有看起来要进行法律动作，所以对于绝大多数的玩家，我觉得就看你自己想不想玩这款游戏吧。哦，那不用把它当成一个我非得抵制这款游戏才行之类的这个样子。好，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个话题，而第三个这个话题哈，在最近这两三天吵得很凶哈，真的吵得超凶的。我本来以为这个事情一两天内就会过去，但是没想到一直延烧到今天，应该是第三天第四天了。然后我看今天那个骨癌的 podcast 也讲了这个话题，所以我想最近真的这个话题还蛮热门这几天了。那这个就是一个3万跟25万的烦恼，他就基本上就是有个网红啊，然后这个网红呢，他写了在脸书上发表一篇文章，说他跟一个月薪25万的25万台币的邻居聊天，他聊天呢，聊完之后他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月薪25万跟月薪3万有一样的烦恼，烦恼什么？烦恼钱不够用，烦恼工作不够满意，烦恼他的老板很让人讨厌。好，所以虽然生活的一般花费比较不用在意那些钱的支出，但是呢，还是不快乐。好，所以那篇文章的结论叫做钱不能带来快乐，而是要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而且你能够真的去这样做才是快乐。他这篇文章刊出之后引发非常大的一个回响哦，你知道我身边的朋友大概有1/3都针对这一个话题进行了他自己的意见分享哦。好，我自己在我的个人脸书也有分享。好，那 当然他这个 这篇文章据说有些抄袭的疑云，但是不重要，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要讨论这个网红，也不是要讨论他的那篇文章，好，而是我们要讨论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在网络上会被讨论的这么凶哦。这篇文章出来之后真的是非常的热门，很多人转载，有非常多的人认同这件事，但是呢在网络上也有非常多人不认同这件事。为什么3万跟25万，月入3万跟月入25万怎么可能一样烦恼呢？好，老实讲，如果你是绝大多数的，你应该清楚，其实月入3万的人过的生活比月入25万的人过的生活其实辛苦太多了。好，真的辛苦太多了。好，那我举个例子来说，好，像我自己，我刚开始进职场的时候，我1999年进职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月薪差不多就是3万块。等我到2010年做了和信超媒体矽谷的 CEO 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月薪比25万还要高不少，齁，那反正就是更高，比25万更高。所以我在从1999年到2010年大概10年左右这个时间，我的薪水就是从3万到25万以上。那我自己非常清楚知道，欸，其实过的生活是不太一样的，要烦恼的事情也是不太一样的。好，那你要知道在三万的时候啊，你今天生一个病，如果你今天生一个比较严重的病，你月薪3万你根本没办法用得起贵的药物，你要住院你都没有办法住单人病房，因为你住不起，你只能去挤健保房。但是你今天月入25万，你就可以住单人病房。好，然后你今天去看病，你一边只能用健保药，但是另外一边呢要用任何的自费药物都是可以，要用任何的自费，月入25万，除了少数这种极稀有的药物，那绝大多数的健保这个自费药物你都用得起。好，那我举个例子哦，像如果你今天有太太要去安胎，然后健保有给的药，但是你如果要用自费的药，有一些很好的安胎药，那个安胎药那一针下去可能就上万了，就好几万了，整个疗程可能十几万，月薪3万的人就很辛苦，没办法负担，对不对？所以其实月薪3万跟25万怎么可能会一样呢？所以这篇文章当然就被骂翻，哦，就是说认为这篇文章的写法，就是有些人说这是心灵鸡汤，也有些人说这个根本不了解月入3万的人的辛苦跟25万其实差很多。好，哦，那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啦。我后来我自己脸书有发表一个看法，就是我认为啊，月薪3万跟月薪25万的人啊，他们有一些烦恼是共通的。像我举个例子，如果他们都很喜欢看猎人的话，他们可能都烦恼他们看不到他的结局，对不对？可能到进坟墓，不管你月薪3万还是月薪25万，你到死前你都看不到这个猎人的一个结局。但是呢，这是他们共通的烦恼，但是他们也有不同的烦恼。不同的烦恼是什么？就是像月薪3万的人会烦恼下个月的房租缴不出来，而月入25万的烦恼呢，他可能比较会担心是他会不会被 fire 掉，他会不会被斗掉，或者他上面的董事会或者他的老板他的 CEO 会不会政治斗争把他 fire 掉。所以月入3万的人跟月入25万他们各有各的烦恼是没有错的，可是事实上他们也有很多烦恼是不互通的。那我觉得这篇文章有一部分讲的东西是对的，像其实哦，人类哦有个问题是我们的欲望是无穷的，就是当你月入3万的时候，你可能以为月入6万的时候你就会满足，但事实上是不会的。也就是说，钱它能够解决一部分的烦恼，但它不能解决你全部的烦恼，甚至有时候你还会因为钱变多了，你反而增加了一些以前没有的一个烦恼。所以简单讲，钱其实并不是万能的，它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它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你知道吗，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讲，我假设今天绝大多数人没有月入25万，他看到这篇文章就觉得这边讲的那个25万的烦恼，其实是很他们的25万的月入25万的人的烦恼，很多可能是无病呻吟啦。好，那我觉得我们客观来讲哦，钱没有万能，钱的确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也有些问题不能解决，但是整体而言，月入25万的人的生活品质是比3万高的，是 绝对这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你知道，甚至有些人说啊，比起那种真正很有钱的人，月入3万、月入25万都是寿星阶级，都是穷人。可是老实讲啊，这个说法就是，你知道有一本书叫《真确》，就是比尔盖茨讲推荐的一本书，里面就是说人类很喜欢二分法，就是你如果把这个世界就分成超级有钱的富豪、地主啊，然后什么富邦蔡家、国泰姑啊，不，中信姑家、国泰蔡家，那不对于他们来讲，不管你领3万、领25万还是领50万，都是寿星阶级，都很穷，这当然是没有错。可是那个就是陷入二分法的一个问题嘛。事实上，月入3万跟25万，当然他们过的生活是差很多的。好，但是回头来讲另外一件事，就是其实啊。虽然月入25万的人日子过得比较好，但是是快不快乐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之前其实有一本书我觉得非常好，叫做《快乐心理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是一个经济学家写的，还是快乐经济学，反正其中一个啦，就是快乐心理学、快乐经济学，大概是10年前的书吧。那本书里面他非常明确的拿一些科学实验告诉大家一件事，就是比较才是快不快乐的一个关键。什么叫做比较？就是简单讲，如果你今天月入3万，可是你身边的朋友都是2万5，月入2万5或2万的话，我告诉你，你的快乐感跟满足感是很高的。但是呢，相反的，如果你今天月入25万，但是你身边每一个人都是月入30万、月入80万、月入100万的时候，对不起哦，你可能很不快乐，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去，我觉得去讨论月入3万人比较快乐，还是月入25万人比较快乐，还是这两边人快乐一不一样，还是谁比较快乐？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假议题，你知道吗？重点是你又没有自由选择的能力。那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没有自由选择的能力，说我又不是我想变成25万就变成25万，或者是就你知道吗？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假议题，我觉得。这篇文章我们本身不去评论了，可是我觉得我想今天想谈的一个东西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呢，要学习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叫做要自行制造快乐的能力。简单来讲，不管世界多么的让我不开心，我还是有办法让我自己开心，这个才是重点，真的。因为我身边真的有一些人哦，钱赚很多但是不快乐，但是我身边有另外一群人是钱没有赚那么多，可是他们的快乐程度其实是远超过那些钱赚很多的人哦。而你知道我看这两群人，我觉得他们的差别就是能够钱没有赚那么多但很快乐的人啊，这些人他们都很容易从现有的生活中找到快乐，他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很容易就让挫折过去，他们不会一直记着一个痛苦的事情，你知道吗？就是这两种人，他们同时发生一件事情。一种人可能快乐的人，可能3分钟之后就 let it go 了。可是那个那种纠结在那里的人，不管他月入多少，他就是一件小事，他在那里死都不肯放，然后在那里让自己很不快乐。好，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影响生活品质，影响很大。好，所以我不太能够教你啦，因为每一个人能够怎么去做到这件事情是不一样，好，但是呢，我之前有一部影片叫做《无限赛局》哦，我会很推荐，如果你是一个不知道常常遇到挫折让自己感受到很痛苦的人，其实我会建议你回去找我 N 观点的《无限赛局》的影片，你知道吗？很多事情你放大来看，放远来看，都会变成小事，你会比较容易 let it go， 你的生活品质会高很多。这是我认为每一个人都要自行具备的能力，就是自己让自己快乐的能力，自己让自己从痛苦里面走出来的能力，真的。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三个话题，就谈这个3万跟25万的烦恼哦。那为什么会想讲这个呢？我觉得就是我想讲刚刚最后一点啦，我觉得有些人会觉得，这种是不是在讲个什么鸡汤啊？就是说，哎呀，你每个人想办法让自己快乐，要满足，学会满足啊之类的。可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容易。可是如果你刻意去练习，刻意去逼自己去接受一些调整的时候， 你慢慢是可以在这件事上进步的，你慢慢是可以让自己即使遇到痛苦的事情，但是都可以很快的走出来。好，真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我个人真的觉得这个其实在投资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这有点像是我昨天的投资亏损了，我有没有能力不去让自己承受这个痛苦，让我自己可以很冷静去看说啊，现在这笔投资亏损很多，可是没有关系，我知道未来会涨，我看长线，我就让自己不会那么痛苦。大家都知道我们 N 观点的投资在今年三月股灾的时候我们非常成功，可是你知道吗，在三月股灾下跌的第一个礼拜，我是把手头的股票大量换成现金，可是到了第二个礼拜跟第三个礼拜，我就是开始持续进场开始买的。你知道吗，如果你第二个礼拜进场去买，第三个礼拜还在跌啊，因为这三月的下跌总共跌了三个礼拜，而且很多时候都是熔断的下跌哦。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就觉得很痛苦，天哪，我昨天进场的今天居然跌了 8%, 你就很痛苦，然后你觉得那怎么办，然后你就只好赶快卖出解决你现在的焦虑。其实那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状况，所以你必须要有个能力让自己的情绪抽离这件事情。好，那我刚刚讲的这例子是投资，可是事实上在你人生的任何事情都是一样，因为已经发生的痛苦，已经发生的遗憾，已经发生的问题，都是沉没成本，都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了。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你只能看你的未来，你不能再去挂念沉没成本的一个事情，好吧？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第三个题目。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第四个题目，就是我答应大家的，未来三个礼拜，我们每个礼拜的 MuLife 都会谈的美国大选选情，川普的最新的选情观察。那今天是10月14号，所以下个礼拜10月21号我们会再做一次，在下个礼拜的10月28号我们应该会再做一次。然后美国是11月3号选投票嘛，那所以我有机会，有可能，说不定我在10月1号的礼拜天晚上做一个最后版本的预测，但是不一定啦，如果有空就做，如果没有空的话，应该10月28号当天的 MuLife 的预测就是我 N 观点的封关预测，就封关这个到底川普赢还是拜登赢的一个预测，好不好？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关心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选情。好，那如果啊，你很关心美国的总统大选的话，我觉得很多人现在一定很头昏。为什么？因为在一些主流的民调里面，基本上拜登是压倒性的领先的。如果我们把几个主流民调的全部加起来的话，拜登可能领先8-10%，已经是很大的一个领先幅度了。可是呢，偏偏又有很多其厉害的高手，他们在网络上分析说，他们认为川普会赢，所以我们到底要听谁的呢？到底是主流民调的拜登领先是真的呢，还是这些高手分析川普会赢的分析才是对的呢？那我们首先先来讲啊，为什么这些高手他们的分析会认为川普会赢，会认为民调是错的？这里面当然有几个原因。第一个重点的原因是2016年当川普跟希拉蕊克林顿做选举竞争的时候，那一年的民调是大幅失准的。那一年在摇摆州的民调基本上呢，希拉蕊也是遥遥领先川普的，但是川普却大量赢得摇摆州。哦，举个例子来讲，哦，像当时宾州最后一周的民调其实希拉蕊领先大概 5%， 可是到最后投出来川普反而赢了 1%，哦，不到 1% 啦， 0.8% 左右吧。当时密西根州希拉蕊的民调领先川普大概 7% 左右吧，但是投票出来呢，川普大概赢了 0.5% 吧。所以其实2016年在摇摆州的民调是非常不准的，哦，然后所以其实现在的问题是，好，那2020年的民调准吗？那我觉得目前没有理由去相信2020年的民调就会比2016年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当今天选举的投票人是其中一个是川普的时候，那种选民不表态各样的误差的状况就会出现，哦，所以这个是当然是一个原因，是很多所谓的这些选情的预测高手不相信现在拜登领先的民调的一个原因，是因为2016的民调 其实是非常失准的，特别是在摇摆州的部分，包含了几个主要的摇摆州，基本上川普都是大幅的逆转了原本民调的一个结果。那但是呢，而且另外一方面是有一些其他的模型，就是我们很多，就是大多数时候我们参考一个总统大选的结果，我们会用民调来判断嘛。可是你知道很多人我们会用一些其他的数据，用这些其他的数据或者其他的资讯来判断谁会赢。然后这种就是有一些其他的模型不是用民调的数字的。那而这几个模型目前都认为川普会赢。这边包含了有第一个模型叫做初选模型，叫做 The Primary Model。这个初选模型呢，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模型，它在这个模型的架构里面，就是在民主党跟共和党在进行初选的时候，越能够获得压倒性胜利的，越能够赢得总统。而这个初选模型呢，目前认为川普是有 91% 的几率会获胜的。那这个初选模型准不准呢？这个初选模型从1912年当两党开始进行初选之后呢，在27次的总统大选里面成功预测了25次，所以你可以说它的准确度其实是很高的哦。所以如果用初选模型来看的话，川普现在赢的几率是非常高的。另外一个第二个模型呢，我们把它叫做社群媒体的大数据模型哦。基本上这也是有个叫做 Bela Stanek 的一个 Stanek 教授 ，Bela Stanek 教授，他是一个昆士兰格里菲斯大学的大数据与智慧分析中心的一个负责人哦。他研发了一个模型，用包含了像在 Twitter、Facebook 上面的这些社群数据来判断谁会赢。这个模型呢，之前在2016大选是准确判断川普赢的，他在英国脱欧公投也是成功判断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并且在去年2019年的澳洲的选举，联邦选举里面也是预测成功的。而这个社群媒体模型现在也是预测川普会赢。好，这所以这是第二个非民调的模型预测川普会赢。接下来有第三个模型叫做义乌指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义乌指数指的是说，你知道中国有个城市叫做义乌，这个义乌这个城市呢，它都是做那种所谓的竞选小物，竞选小物就是旗子啊、帽子啊、T 恤啊。然后呢，义乌指数它以前哦，就是说到底买川普的周边商品的人多，还是买拜登的周边商品的人多呢？那以往他们可以用义乌指数，就是看谁买，实际上买的商品谁卖的比较多。谁会赢？这叫义乌指数。那在义乌指数方面，川普也是遥遥领先拜登哦。所以现在就是出现了两极化，就是你如果相信主流民调的话，拜登应该是有绝对的优势的。但是其他的一些模型，现在看起来都是川普会赢。那我知道主流媒体的民调有想办法针对2016的结果去做修正，可是我目前看起来，我觉得修正幅度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哦，甚至现在的这些主流媒体民调，他们有一个数据都没有公布，就是拒访率。而且我觉得拒访率是很重要的哦，因为现在川普的选民其实是很多是不愿意接受任何民调的，就是任何民调答案就是我不回答。所以这群人到底有多少？那你必须用拒访率去判断。可是偏偏很多民调完全没有公布拒访率，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这让我们没有办法去，因为其实老实讲，我现在在研究这个选举，基本上各家的民调的完整的报告我基本上都有看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确是现在一些民调的一个问题。然后呢，在上个礼拜啊，在 PTT 有人发了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呢，后来在网络上也被广传了。基本上呢，就是上个礼拜，因为有另外一个民调机构，它叫做民主基金会，叫做 DI 哦，它是一个美国的智库，它做了一个民调，而这个民调呢是川普领先的。然后呢，这个 DI 民主基金会它的民调，在一些比较权威性的民调机构里面是不太认可它的，就是认为它不够资格被他们列入他们参考的对象，类似这个样子。哦，可是当然，我觉得这个部分当然是有点见仁见智了哦。那像，因为主要像在美国一个很有名的民调专家叫 Nate Silver，哦，他是538，就是一个网站一个机构的一个创始人。哦，他就不认为 DI 的数据是可以参考的。哦，可是倒也不一定啦。哦，我觉得 但是他上个礼拜啊，这个 DI 的他的负责人，他在就是他的民调的负责人，他有参加一个 podcast 的节目，他在这个节目里面就讲了一些重点，是为何主流民调不准，为什么他们 DI 自己的会比较准。他就讲到了三个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他是指说，其实很多这种所谓的主流民调，他们调查的对象是所谓的注册选民，叫做 registered voter， 就是有去登记可以投票的选民。但是呢，他们做的民调是做 likely voter， 就是你有登记之后，而且你有可能去投票的。所以他认为这两个之间有点差距。那民主基金会的这个负责人讲了这句话之后呢，我就去查，我就去赶快把主流民调都看了一轮。基本上呢，主流民调里面的确有一部分是用 registered voter 在做民调的，而不是用 likely voter， 可是也有一两家是用 likely voter 的，所以他这个部分大概是一半一半，就是现在已经有一些用 likely voter， 就是可能会去投票的人，而不是只是你有注册具备投票资格，这两个还是不一样，因为你有注册有投票资格的100个人，可能只有80个人去投票，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是可能会造成一个民调上的误差。第二个他认为的一个民调的，他双方的民调的一个差距是在于他们假设的投票率是不一样。简单讲，投票率越高的时候，对于民主党是越有利，对于拜登是越有利，但是投票率越低的时候，对于川普是越有利。所以等于说 DI 认为的投票率可能跟主流民调认为的投票率会不太一样、哦、当然我们没有这个专业去说谁对谁错，好吧，我们现在目前没有这个专业说去谁对谁错，所以对我们来讲、啊、我们觉得就是两边的看法我们都要看，两边都要参考。那当然我觉得第三个我真正认为最重要的重点是川普的选民不表态的这件事情、哦、其实、哦、我们之前有讲过嘛，我们的韩国瑜韩总、哦、他当时选高雄市长的这个不是选高雄，就高雄市长的罢免，或者是后来他的总统选举，他也叫他的选民不要表态，对不对？然后可是你去发现最后投票出来的东西跟民调的确差距很大哦。也就是说，其实我记得当时韩国瑜在总统大选的民调可能就只有 20% 出头，可是最后他也拿30几%的票，这代表什么？代表10几%的沉默选民在韩国瑜那时候投票的时候真的是有的。你不要觉得这个沉默选民是假的，好不好？那我觉得川普的选民在美国的确也一定有沉默选民的一个状况、哦、那这些选票到底有多少 percent、哦、就是这一次大家去评估你是不是专家的关键，也就是这一次我跟你讲了，11月3号票投下去，过两天票开出来之后，就有一群人会被笑成是白痴，也被打肿，还有另外一群人会被当成神、哦、只是到底是谁呢？我们不知道、哦、是主流媒体的民调会被打到脸肿呢，像 CNN 啊这些会被打到脸肿，还是这些现在所谓的另类或相对比较非主流认为川普会赢的人会被打肿呢？我觉得很有趣、哦、我们到时候就来看、哦、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我自己的模型、哦、因为我之前跟大家讲嘛，我自己有依照2016年的选情，依照目前各民调单位的可信度，我跟你讲，我不认为每一家民调单位的可信度是一样的、哦、我随便举个例子，像 The Hill 跟 Harris 的他们的民调，对我来讲参考性就比 CNN 的高、哦、所以我对于不同的民调也有一些加权，我对于2016年的这个我对于2016年选举结果也有做它的调整，我对于股市的部位 股市 到时候会涨多少我也会列入我的模型，所以我自己抓了一个模型，我抓了这个模型呢，我来判断，所以其实我们未来三周就会不断跟大家更新这个模型，就是这个模型到底川普会不会赢。好，那我们现在来讲几个关键的摇摆州，在我 Mula 的模型里面谁会赢，所以有可能我告诉你哦，11月3号投票，假如11月5号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出来之后，有可能我的脸会被打肿，或者是大家会把我当成是超神准的，都有可能、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我现在预估的几个重点摇摆州的选情。首先我们先来讲亚利桑那呢，我目前其实在几个月前亚利桑那川普是稳赢的，可是在目前我最新的模型呢，亚利桑那川普是落后1%的，所以看起来川普有可能会 失去亚利桑那州。好，那一趴有没有很多？一趴当然没有很多，所以未来两三周有没有可能逆转这一趴？有可能。好，这是第一个州。好，亚利桑那，川普落后，应该我假设拜登会拿下。第二个州是佛罗里达，佛罗里达现在在我目前的模型是五五坡，好，就是平手，两边是完全平手的，所以我的模型没有办法预测谁赢。现在基本上就是那个差距可能是零点几个 percent， 我没有办法看出谁，所以佛罗里达我认为现在是平手的。然后第三个州是密西根，密西根呢现在是五五坡，我跟你讲，在一两周前拜登是领先的，而且各三四周前拜登是领先很多的，可是在过去这两周川普很明显的在密西根这边开始追上来的，所以密西根现在也追到我无法分辨差距哦，基本上差距在 1% 以内我就认为无法分辨差距，所以我就密西根现在也是在五五坡。接下来呢，下一个摇摆州是一个很有趣的摇摆州，叫做俄亥俄州哦。因为俄亥俄州有人说它就是美国的章鱼哥，就是美国总统大选的天域里哈、哦。但是，就是传统来说，你只要赢俄亥俄州就会赢。那目前俄亥俄州川普的领先是非常稳固的。目前在我的模型里面，川普在俄亥俄州会赢5%以上的选票，所以简单来讲，俄亥俄州川普会大胜。哇，那会不会这次会创下一个记录，就是川普赢了俄亥俄州，但是却输了整个大选，就是把俄亥俄州的这个章鱼哥的地位打破？我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这是俄亥俄州的状况。下一个州呢，就是今天川普去造势的州，叫做 Pennsylvania， 就是宾州哦。好、哦，它在美国算是一个东部重镇啦。然后目前 Pennsylvania 宾州的，我在我的模型里面也是五五坡，它的状况跟密西根非常相像，就是在前几周其实拜登都明显的领先，但是在过去这两三周川普就是追上来，已经追成平手了。这是 Pennsylvania。 下一个州呢是威斯康星哦，就是红海本来要去设厂的那个州，但是现在出了一点问题哦，新的州长不让，就是不给他退税优惠、税务优惠之类的哦。威斯康星州呢，目前在我的模型里面，川普应该会赢一趴，好，所以看起来川普会赢下威斯康星州。下一个州是北卡，北卡目前川普也是赢的，是 1%， 好，所以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模型的话，川普跟拜登会各拿多少的选举人票呢？哦，我把我在那个270 to win 去抓出来的这个图给大家看哦。基本上现在是这个样子，就是按照我刚刚讲的这个预测，就是在这张图里面灰色的州是尚未决定的州，所以我现在佛罗里达州、密西根州跟宾州这三个州都是灰色的，是有总共有67票是不知道、哦、是谁会拿到的。而现在川普现在已经拿到228张选举人票，而拜登会拿到243张选举人票，所以以现在的选情来看，拜登可能是会赢的。可是呢，事实上因为我刚刚讲的这三州影响是非常大的，就是佛罗里达州、宾州跟密西根州，所以基本上这三州现在都是五五坡哦，所以川普是只要拿下佛州以及密西根跟宾州的其中的一州，这三州他拿下两州的话，基本上川普就会赢、哦哦、基本上是这个样子。所以那到底川普能不能拿下佛州，能不能拿下宾州，能不能拿下密西根州呢？你要问我的直觉哦，我的直觉是川普应该有机会三个州全拿。哦、佛州的部分呢，我觉得因为、哦、现在拉丁裔、哦、因为他们因为反共的关系，很可能会最后会支持川普，所以我觉得他拿下佛州的几率是蛮高的。那密西根跟如果川普拿下佛州的话，密西根跟宾州他只要两个随便拿其中一个他就稳赢了。如果这三个州川普全拿的话，他就会拿到294张的选举人票，然后对比拜登是244张，或者是如果他宾州没有拿下来，然后只拿到佛州跟密西根的话，川普会拿到274张的选举人票，而拜登会拿到264张。好，那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加权指数我还没有放上去，就是股市。 好，基本上我认为啊，股市如果在选举前的一周是来到高点的话，川普的得票很可能还会再多个 1% 到 2% 之间，所以我现在股市的加权我还没有放进去。所以但是如果到选前崩盘的话，其实我举个例，如果选前股市比现在跌个 5% 或 10% 的话，那其实川普也可能会掉 1% 到 2% 的选票，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其实要到股市这个部分的最后的加权可能要到最后一个礼拜才会加上去。所以我现在跟大家讲的这个数据这个模型是我还没有把股市的加权放进去，因为我并不知道两周之后的股市会是怎么样的。那可是整体而言来讲，我觉得如果你是川普的支持者的话，不用太灰心，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就是五五坡，简单来讲就是佛州、宾州、密西根州，谁能拿到两个，是拜登拿到两个还是川普拿到两个，谁就赢。好，那目前这三个州都是五五坡哦，所以但是我比较看好川普是稳稳的会拿下佛州的，所以就是宾州跟密西根州是不是川普能够拿下其中一个，那他就会赢的。我目前的看法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这个就是这一次的，就是我们今天10月14号的美国选情的一个分析哦。那当然下个礼拜三的 MuLive 跟下下礼拜三的 MuLive 我们都会根据最新的一些数据做调整，做动态的一个调整的，就是我们会有一些新出来的民调，我们会有一些新出来的数据哦，那这些东西我们就会放进我们的模型里面去做调整。那希望最后投票出来的时候，我们证明我们 N 观点的模型超准确的，希望是这个样子。好，不一定啦，也有可能我大错特错啊。好，好啦，但是以上是我现在的一个看法。好，那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题目。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题目就是什么？我们的 N 问啊，是我们上个礼拜的 N 问啊。我们上个礼拜 N 问是请大家提供什么？就是五个优质的，就是两万人订阅数不到两万人的YouTube 频道，请大家做推荐。然后呢就非常踊跃，很多人就利用这个机会来推荐他自己的频道或他朋友的频道。但是我先跟大家讲哦，有两种频道我不会列进去。第一种是那个频道我真的觉得不错，可是他最近这三个月都没有出片的，我不会放进去。为什么？因为我会认为他可能一两年前很认真做，可是他可能现在放弃了，所以我不会介绍给大家一个已经放弃的频道。所以他过去这三个月如果没有新片的话，我不会介绍。另外有些频道呢，它其实是 podcast 为主，好，而 YouTube 只是它的附加产品的，所以这些我也不介绍。为什么？因为我们未来会有一期是让大家推荐自己喜欢的 podcast 的，所以我们就这次就不要占掉人家 YouTube 频道的名额了啦，好 ，podcast 就留到 podcast 那一集了，好吧？好，所以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五个，好，总共推荐大概有将近100个，那我每个频道都看过，所以挑了5个我自己还算喜欢的频道来跟大家推荐。好，那在我们今天的那个影片以及我们的这个 podcast 的文字区都有这5个频道的连结，所以你可以透过那些连结连进去，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搜寻它的名称。第一个要推荐的频道叫做卤蛋爱品酒。好，那我先念一下他推荐人的写的这个推荐词哦，他说这是台湾目前少数以烈酒介绍为主题的频道，不只介绍进口的酒类，也介绍很多台湾民间在地用心的酒厂，而且频道提倡品酒文化而不是过去的拼酒文化。好，然后频道内容用轻松的方式介绍所谓的品酒，让大家能够更容易亲近所谓的烈酒品饮，并且了解每一支酒背后其实就有一个故事。我先讲一下我个人的喝酒史哦。其实啊，如果是以前跟我一起工作过的人就知道，我以前超能够喝酒的。我以前在任何的应酬场合，我可以喝非常非常多酒，而且我喝的酒都是烈酒，我喝很多的 whisky。我最夸张的一次是在韩国跟厂商应酬，跟 Nexon 的海外处的处长喝酒的时候，他拿了两瓶 whisky 叫我喝，我就把那两瓶 whisky 全部喝下去，两瓶 whisky 哦，多夸张啊！然后当天晚上我那个凌晨两三点，我送到韩国的医院去急诊，好，你就知道我以前在产业工作的时候是喝酒很夸张，但是后来呢，因为我后来身体检查出尿酸开始有过高了，所以我后来就算是戒酒了，就没有再喝酒了。所以 我现在没有像以前那样，我以前其实很喜欢 whisky， 所以我家里那时候买了非常多的 whisky， 然后各大品牌的 whisky， 像可能它12年的、18年的、24年的，都就是很多啊。我以前，但是我后来就不喝 whisky， 所以我后来就把我的 whisky 都送给我朋友，都送出去。好，那所以我觉得烈酒这个东西，你如果不要是那种应酬的那种喝，其实我觉得，特别是我很喜欢 whisky， 所以我觉得 whisky 是一个很有味道的酒，而且 whisky 比红酒又便宜，你知道吗？又比起红酒又便宜，所以即使是今天是一个36年的 whisky， 了不起就10000块吧，不像那种红酒几十万一支的，对不对？所以其实哦，真的就是我觉得 whisky 是算是平价的好酒的一个可以品，但是这个频道哦，它就有介绍很多酒的故事，所以如果你是对喝酒有兴趣的，可以去这个频道看，好吧？那是我今天介绍的第一个频道。其实接下来介绍第二个频道叫做出张王，就出去的出，张飞的张，王八蛋的王，出张王。那基本上这个频道呢，它是我念一下那个介绍人他写的，就是频道介绍并记录很多台湾正在进行的大型公共工程，甚至还有 Elon Musk 的 Boring 的公司的介绍，还有一些台湾的地方开发的故事与反思，蛮少有这种题目类型的频道，值得推荐给大家。然后我去看这个出张王的频道，我觉得他们很厉害，就是像现在淡水不是有个淡江大桥正在盖嘛，就是要从淡水接到巴黎的淡江大桥，然后他就会用空拍机上去飞，然后就去看现在施工施到多少，或者是像我家住在天母嘛，所以其实附近有士林北投科学园区，他就会有他的空拍机就上去拍，让大家看一下士林北投科学园区目前进度怎么样。所以我看他频道的东西，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哦。所以当然他可能是以双北为主啦，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是双北的居民的话，还蛮推荐这个频道的。好，接下来第三个频道，好，叫做李天豪，叫李天豪。好，那他是一个历史老师。好，然后我先念一下他的这个推荐人写的，他就说李天豪老师是电视历史节目常客，在这平台才会听到历史学者讨论历史逻辑与脉络，而非一般故事叙事。身为理工人，听见这个样子的逻辑与历史脉络，才了解真正的历史是由人性、时事与资本建构出来。极力推荐。那、然后好，那基本上这是李天豪的频道。那我有上去看他的频道，我觉得他的频道讲的真的很不错。当然，你如果用那种 YouTuber 的那种娱乐的角度来看，或许会觉得没有那么娱乐啦哈。那因为我自己的公司里面有两个历史频道嘛，一个是英雄说书嘛，一个是这个大说书人柳玉嘛，所以其实我自己是很喜欢历史的。然后我们公司也有很多非常爱好历史的人，所以我们看着他的东西，我们真的觉得讲得不错。只是当然他当然就没有那么多的各种的动画，或者是那种，就他比较像在上课吧，我觉得大概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对历史有兴趣，这个频道有很多值得一听的东西，好不好？这第三个推荐的频道，接下来是第四个推荐的频道。这个频道很有趣哦，一定要介绍这个频道。这个频道叫做 Walking Wild 史考特 ，Walking 就走路的 Walking Wild 就是荒野哦。然后这个频道他推荐人写什么？就写介绍各种蜘蛛，还有介绍台湾特有种的蜘蛛，用着迷人的声音讲述蜘蛛的特性和可爱之处。所以基本上这个频道里面哦，它里面有养蚂蚁啊，养蜘蛛啊，养蝎子啊，然后把一些什么面包虫丢进去啊，看他们怎么样去。如果你喜欢看这种影片的话，你可以看。其实有一阵子我还蛮喜欢看，因为中国的这种所谓的直播主啊，这种他们主播，他们很喜欢拍这种片，然后就很喜欢拍什么蝎子大战蜘蛛之类的这种影片，所以其实我个人还蛮喜欢看这种影片的。好，所以我看了这个 Walking Wild 的思考的，我觉得影片还蛮有趣的。好，我应该是我未来会常在看的频道，蛮推荐的。好，接下来呢，最后一个要推荐的频道叫做瑞星的一亩田。好，它其实是一个两夫妻到一个乡下，台湾的一个乡下去种田务农，然后过一个 农家的一个小生活的一个频道，然后我念一下推荐人写的名词哦，就的推荐词叫做，当初是在 PTT 看到这个频道，然后就被推坑了。里面一般是在讲种植心得或自制料理，也会有一些园艺作品分享。在这求新求快的时代，此频道显得非常小清新，让平时被网络和工作占据的我感受到扎实的生活感，是平淡无味又丰满的世外桃源。好啦，我跟你讲，我看了他的频道，里面的确有蛮多在种一些植物的一些影片、哦、然后也有一些教学，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对园艺有兴趣的话，这个频道还蛮不错的哦。我自己其实对园艺也算有一点点兴趣了，我老婆比较喜欢园艺啦、哦、我老婆很喜欢种东西，只是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没有办法让她种东西而已，但是我觉得种东西的确是还蛮有趣。我小时候也是，我小时候的，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我童年的故事，但是我小时候也种了非常多东西长大的，好不好？好，那所以以上就是今天推荐的五个频道，最后额外加赠一个频道叫做奇幻事件部啊，就是我们 N 观点旗下 N 观点家族的最新的频道叫奇幻事件部，然后这个频道呢是讲关于这种奇幻文学、奇幻世界，然后各奇幻动画、动漫画里面的各种故事、各种设定哦。因为我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奇幻文学，我现在还是非常喜欢奇幻文学，我非常喜欢奇幻的游戏、奇幻的动画、奇幻的文学哦。所以，像我举个例子，像有一位作家叫 Brandon Sanderson。他接下来11月要出一本新书，我就一直等，等他一出我就要在那个亚马逊的 Kindle 买他最新的这个作品哦。叫做这个曲光三部曲的这啊N 部曲，曲光N 部曲的这个系列我非常喜欢、哦、什么魔戒啊、龙与地下城啊之类的、哦、这些奇幻的东西我们在奇幻事件部就会介绍给大家、哦、里面像以前之前拍有哥布林啊、半兽人的一些介绍、哦、所以如果你对奇幻事件很有兴趣的话，麻烦去支持一下我们的奇幻事件部的频道，好吧？不是我讲啦，是我们的阿秋讲、哦、我今天没有放在连结，所以你在 YouTube 上面就搜寻奇幻事件部，你就可以找到这个频道了、哦、好，那这就是我们上一期的 N 问、哦、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这一期的 N 问、哦、我们要介绍这一期的 N 问，那我们第六期的 N 问我们要问大家什么呢、哦、基本上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科技巨头解码这份电子报、哦、基本上科技巨头解码这个电子报呢就是由我 Mula 本人所撰写的一个科技产业分析、哦、特别着重在分析美国的科技巨头，包含了微软、苹果、亚马逊、特斯拉、 Google、啊、Google 比较少分析了、哦、我对他有点偏见、哦、然后包含了Palantir、啊、包含了一些新创的独角兽的一些公司的一份电子报，那这份电子报呢月费是169块，年费是1800块，然后所以用年费来算每个月150块，很便宜哦，一个月有四篇文章，然后都是非常深入的科技产业分析。现在我们有个新活动是什么，叫做推荐码活动，只要你现在已经是年费会员的话，你会可以有一组个人的推荐码，今天只要有别人其他人用你的推荐码订阅我们科技巨头解码的年费的话，那你自己可以多得到一个月的会员，他也可以多得一个月会员，等于是你们两个都会多送一个月，所以用你的推荐码订阅的人，他会从订阅一年12个月变多加一个月变13个月，所以这个活动是双赢、哦、给推荐码的人会多一个月，用推荐码的人也会多一个月、哦、那为什么我推荐大家订我们自己的科技巨头解码电子报呢？因为第一个是什么，科技巨头解码电子报帮你增广见闻，为什么？因为科技巨头这些科技公司他们根本就是主宰未来世界的公司、哦、所以当你了解他们接下来会做什么时候，你就可以了解世界的未来会怎么走，并且想办法让自己去应付未来的世界。第二个当然是啊，如果你有投资科技公司的话，当然它也可以作为你一个投资的参考，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我们科技巨头解码这电子报不是一个报名牌的电子报，不是教你要投资哪间不要投资哪间的电子报，我们比较像是对于这间公司的很深入的分析，让你知道这间公司长线到底看好或不看好，以及它未来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好、哦，那所以我们今天的 N 问的第六期、哦、给大家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是科技巨头解码的订户， 欢迎你去分享你订阅后的感想，就是你可以在我们今天 N 问里面分享你订阅，就是你订了，可能你订了几个月，订了两三个月，你看了这么多期电子报之后，你有什么感想，你可以分享。然后呢，如果你不是订户的，你如果不是订户的，你也可以，因为你也看，你可以看我们的免费文章。我们每个月四篇文章，有一篇是免费的，所以你也可以写你看完免费文章之后的感想。好，所以我们这个月的 N 问就是你对于科技巨头解码这份电子报有什么感想？你看了它的内容之后，你有什么想要抒发的？你可能你要说他写得很好，或说他写得很烂的，都可以讲，好不好？那所以额外就业配一下我们的活动啦。好，如果你如果对于我们科技巨头解码有兴趣的话，不要错过现在这个机会，赶快去订阅我们的年费。那网络上现在有非常多人都在分享他们自己的订阅嘛，因为他们用你用他的推荐码订阅的话，他们可以免费获得一个月嘛，所以等一下在我们这个直播下面的留言就会有很多人分享他的推荐码，然后我们礼拜一的直播下面有很多人分享他的推荐码，你如果没有推荐码可以用随便找一组来用，你就会多一个月，那他就会赚到。好，当然你可以去问一下你的朋友有没有订，如果你的朋友有订，你就把这个月送给你就让他多一个月也很好。我跟大家讲了，我们的年费订阅活动今年内不会有，我们基本上我们大概到这个明年我们的周年庆之前，就是我们六月推出嘛，所以我现在预计我们明年六月应该会有个新的年费的优惠活动。可是我告诉你，从现在十月到明年六月之间是不会有任何年费的优惠活动了，所以你要订就趁现在，因为以后你我跟你讲这个东西真的很棒，超优质，我老王卖瓜我就自卖自夸了，真的是非常值得订阅又便宜，所以赶快去订阅。如果你真的很有兴趣，你看完免费文章真的很有兴趣，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错过这个机会你可能就得用原价订了。大概是这样。好，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 N 问，你可以在我们今天的影片的下方的文字区，或者是在 Podcast 的文字区，看到我们的连结，你可以进去回答我们这个问题。那因为这一次是问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应该会针对于我们会抽三个奖品，好吧，我们抽三个奖品，就是你回答我们这一期的 N 问，然后我觉得你答得不错，我会抽其中抽三个人获奖，三个或五个啊，抽五个好了，不要小气，就是我选到的五个答案我全部都送礼物，那我就全部送礼物。好，那礼物是什么，下个礼拜直播让大家看到。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那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题目，就讲这个我们的 N 问。那接下来呢，最后还是广告一下我们今天的干爹啊，我们今天的干爹就是 Snug 的这个除臭的科技除臭袜，我真的觉得是男人的救星，也可能是女人的救星，我不能替女人讲话，好不好？但是他的这个袜子这一次我们的价格真的超优惠的，所以你如果希望买，你就买他的那个六加一的那个组合，你穿上啊，你买了你就可以用两年，你未来两年永远不用担心脚会臭的这个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的 N 观点优惠价真的超便宜的啦，原价一双要250，我们的 N 观点特惠价你买六加一的组合只要190块左右而已，这个你可能错过这一档也没有这么优惠的价格了，所以赶快从我们的连结下面也可以连到他们的活动页，男生女生的袜子，各种长短的袜子都有。那一般上班族你就买绅士袜吧，如果你是学生的话你可能可以买休闲运动袜，因为学生可能不像我们穿那种皮鞋要比较长的袜子，就你说穿皮鞋一般上班族应该是买绅士袜，然后还有那种船袜很短我自己是不习惯，那它还有内裤，男女的内裤都有，是吧？有兴趣就去买，是非常厉害的科技，他们叫机能服饰吧。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啦，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了，我们超时今天11接讲一个半小时，但是希望今天的话题让大家感到兴趣，特别是那个美国总统大选的预测 的分析，未来两周我们都会更新最新的版本，然后我们最后就看11月初票开出来，我们 N 观点的模型到底准不准咯。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跟大家说声晚安，拜拜。